3月11号是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爆发三周年的纪念日。三年前的今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宣布大流行病爆发。虽然目前世卫组织尚未宣布大流行病结束，但是由于疫苗和感染所形成的人体免疫墙已经建立，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恢复正常的社会和经济活动。这一场首先在中国武汉爆发的大流行病在全球夺走约700万名生命，世界大部分人都已经感染过病毒。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现在大众还没有搞清楚这一场持续三年遍及全球为人类造成巨大灾难的新冠病毒究竟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方式入侵人体的机制的。世界卫生组织进行过多次努力前往最早爆发疫情的中国武汉进行调查，但由于中共当局对原始病人的血液和数据严格控制，而无办法形成明确的结论。最近美国政府多个机构陆续提出有关病毒溯源报告，认为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才是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美国国会众议院上个礼拜五3月10号无异议通过法案，要求美国行政当局解密有关病毒起源的情报。据说这些情报涉及到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问题的研究。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会签署这个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即使拜登拒绝签署，全票通过的法案也会在10日之内自动生效成为法律。目前看来，这种病毒将会长期存在于人类之中，并有可能出现新的更为危险的变异毒株。美联社引用美国威斯康辛州大学病毒专家托马斯·弗里德里希的话讲，新的毒株可能会在世界任何地方出现，随处威胁着我们，这个或许会帮助大众意识到我们如何是联系在一起的。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疫情跟踪中心是大流行病爆发之后世界最早成立一批实时跟踪新冠病毒传播和变异情况的机构之一。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上个礼拜五3月10号公布了最后一次对疫情的跟踪统计，全球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停止在680万人。霍大疫情跟踪中心并不认为这个讲明了新冠病毒已经远离人类，而是因为随着正常生活的恢复，各个政府发布的官方实时疫情监测信息越来越少，甚至不再发表。在美国如今只有纽约、阿肯色州以及波多黎各还在公布每日的新冠感染和死亡人数。美国疾控中心因家庭病毒试剂的广泛使用而在一年多前就停止了病例统计和检测结果的统计工作。该中心目前的关注重点是染疫入院情况，每日都发布相关报告。疾控中心虽然还在跟踪死亡数据变化，但已经从过去每日发布报告转为数日或者是几个礼拜才发表一次。中国采取的动态清零抗疫模式持续两年多，虽然在疫情初期受到明显效果，但随后极端严厉抗疫方式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巨大人道和经济灾难，引起民族的广泛不满。去年11月，中国当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放弃清零，将十几亿人暴露在病毒面前，造成全世界罕见的疫情海啸。在经历两个多月的痛苦无奈和挣扎之后，中国疫情趋于稳定，大众生活大体回归正常，经济复苏亦都逐步推进。南韩是目前世界极少数仍然保持着疫情监测的国家之一。南韩卫生局星期六报告说，最近五日里面南韩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一直维持一万多人，到目前为止新冠疫情已经导致34,096个南韩人死亡。韩联社说，南韩政府鉴于疫情趋稳的情况正在考虑放宽抗疫措施。南韩政府1月30号取消室内必须戴口罩规定，卫生当局准备在下个礼拜宣布是否会取消对公共交通系统的抗疫措施的决定。